Street.
展翅上腾，靠着圣灵的大能，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主啊，你宣告我们都是高天上的飞鹰，我们是离天上的天使一样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不再看自己，不再依靠自己，相信你的圣灵从我们重生那天已经预备好，把所有属天的能力、属天的那个荣耀都要赐给我们。所以主，今天让我们再次抬头仰望你，让我们宣告你那位叫软弱的得力量，叫那个困倦的重新得力的神。你说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要学习依靠你，学习依靠圣灵，敏锐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你要帮我开着你那个 WiFi， 你有权势的自己。对不起，我们等一等，我们这个本地的那个好像有点事情。 OK，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再次在主面前仰望他。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等一等，哈利路亚。刚才断线了，对不起啊，没想到这里的那个信号是这么不好，呵呵，没关系，神的恩典够用，所有的东西印件都是食物，人是活的。阿们，你们都是活的。哈利路亚，看我们有没有还在录影。感谢赞美主啊 ，Zoom 有一个好处，你断线了，你恢复它也在的开启。所以我今天很疲倦，因为今天从早到晚在服侍啊。能帮助几个姐妹祷告，然后让他们生命得到主的一个释放。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依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在这种非常多混乱困难的时代，我们能靠神的能力如鹰展翅。谢谢你们跟我一起敬拜，我喜欢这半个小时我们与神同在。事实上这半个小时的敬拜，我有时候觉得比那个内容更重要。如鹰展翅，阿们，把你的软弱、你的重担交给他，然后你就会经历，他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要你去成全他的荣耀，他是一个救主，他要在你的不能里面救你。他得荣耀不是人多势众，信徒满满的，神不要这个，神要的是有多少人恩着他生命改变，软弱的变刚强，这个才是他的荣耀。 愿意信任他，把自己的生命在他面前敞开，在软弱中仍然能赞美，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阿门。所以感谢赞美主，愿主今天在这个我们美丽的相聚的时候，再次显出他的荣耀来，在我的软弱中，让你们与神可以再次面对面。所以祝福你们，谢谢你们在我一切磨难的日子与我同在。我相信神给我们今天这样的相聚不是偶然的。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世界，哪里的人际关系最复杂？告诉我，哪里的人际关系最复杂？搞什么搞都搞不定，清官难审，什么事？家庭事。家是教会的缩影，所以家里发生的事情在哪里都会出现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爱的地方有时候就恩恩怨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 不是讲道理，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同样教会实际上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它是讲需要，讲爱。所以主特别说他的爱不离不弃，他的爱不离不弃。但我们有时候不知为什么把教会变成一个宗教，宗教场所，你定我的罪，我定你的罪，你说我错，我说你错。实际上这个是主要的吗？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彼得说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就彼此什么，在彼得前书，所以你们就彼此切实相爱。弟兄姐妹，在这个灾难的时代，在这个很多缺乏很多仇敌的攻击的时代，唯有彼此相爱的人才能继续与神同行走下去。我们都会受伤，我们都会靠自己，我们都会骄傲，我们都会被家人伤害，但是怎么办？怎么办？讲理讲不清楚，你饶恕对方，但对方不饶恕你。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你想和好，单方面能和好吗？能还是不能？能不能？不能。所以在不对的时候去和好，受伤的是谁？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爱是需要有智慧的，你同意吗？爱是需要有智慧的。所以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ime， 对的事情要做在对的时候。今天我们就学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当中，我们在神的爱里，我们如何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我们在爱中能建立自己的一个爱的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我再说，靠自己不行，你愿意饶恕别人，不一定愿意饶恕你。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些秘诀。你不能满足对方，但是你能把一个拉进来，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Kevin， 你要把你的手机放在外面啊！哈利路亚，感谢神，跟枪好了啊！感谢主。好，我们就看今天的投影片，没
枪好。
OK， 我们搞完了 ，OK， 感谢主，我们就继续分享，好吗？继续分享。好，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神早上给我的一个题目，我们讲到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已经讲到第十三讲，十三堂。事实上能讲更多。我们要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要发出的是神喜悦的影响。要断了，对不起，要断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神。对不起，刚才又断线了，现在又恢复了。阿利路亚。OK， 他说我们的网络不稳定。Hello， 导游。好，感谢赞美主，就这样开始吧，继续讲。安全频道的话，感谢神 ，OK， 好，我处理一下，对不起啊，你拿我的手机来吧，师母那个网络有点不稳定，所以我要用我的网络，对不起，哎对呀。我们在台湾，台湾这方面好像出的问题啊。哦，感谢主，我要关掉这个。好，应该没问题了，我们就录这个，就用我的手机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一段混乱，现在应该要回来了。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要学一些人际关系，学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那个神喜悦的一些人际关系，让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开始。神早上给我的一个题目啊，他给一个什么题目给我？他说：“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呢？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呢？当你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你建立一个和谐的生活的环境，第一个问的不是别人怎么对你，你的态度不应该让别人的态度来决定，对不对？”就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他伤害我，就伤害他。这是什么？是动物，是动物的一种反应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是有主权的。别人可以对我不好，但我可以对他好，对不对？别人可以不喜欢我，但我可以喜欢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受害者，你也不是。你可以选择如何对待每一个人，然后从你开始，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主耶稣这样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认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为什么我把律法和先知圈起来啊，变红色？是啊，律法和先知就包括整个旧约， 律法是摩西五经，先知是前先知后先知，前先知是那个约书亚记那个历史书，后先知就是那个五大先知，大先知十二个小先知，所以先知书跟律法就包括整个旧约。主耶稣认为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道理，所以有神学家说这个是金律，黄金一样的一个律啊，一个道理，一个规律。人际关系，别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那么怎么打破？你希望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你希望别人为你打招呼，对你打招呼，你要做什么？跟他打，先打招呼，对不对？你希望对方向你说早安，你就先对他早安。你希望对方对你笑，你可以怎么做？先对他笑。你说对方对我不好，你买东西请他吃。你要打破这个困局，你不要牙玩牙，言玩言，玩言，牙玩牙。因为有时候这个人追求的公平，只是不断破坏关系啊，不断让我们活在一个地狱里。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仇敌若渴了，你就给他喝啊，饿了给他吃。你要超越公平。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主耶稣这样要求，他不是不公平，这是希望我们能主动，也告诉我们，我们能主动，让我们有主的爱，我们能有旧约的圣经，我们能打破一切魔鬼给我们设定的困局。当你恩恩怨怨，只会追求对错，你是很可怕的人。有理不饶人，有没有尝过？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也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我是受害者，别人对我不公平。如果你的心中是这样的，你生活中就有很多什么仇恨、恩怨、不公平的感觉，仿佛一切都从你的心出来的。所以，如何打破这个？你要主动。把一个你想要的世界，你来用行动去打破。你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带人。这里提出不是单单人与人之间，这段圣经前面是讲到神与我们的，所以若要神怎么样带你，你也要怎么样去带神，对不对？你要愿意神怎么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带神。你想，你希望神怎么带你？有没有人想，你希望神怎么对待你？若今天主耶稣说，你要我怎么样帮助你？你希望我用什么态度对你？你会怎么回答？来提一点意见给我。你希望神怎么对待你？要神听你的话，要不要？要神听你的话，好不好？不敢。希望神听你祷告吗？好不好？好，神听我的不知多好，但是从什么开始？你先听他的，阿们。你听他的话，你就跟他贴近，他也愿意听你的话。所以不要去想别人不公平啊，那个什么什么，神对我不公平，你要争取他对你公平哦。贴近他，若要神怎么样对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对神。你要他听你的话，你要先听他的话。你要他帮助你，你要不要先天父，我要来帮助你，我愿意你使用我成为你的器皿。阿们。多棒！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的。哈利路亚！所以你能用你的爱吸引主的心，神等候着，神等着一个这样的人。有三兄弟，他们都要分主爸爸的 爸爸很爱他们，所以爸爸把那个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的财产分给你们。哥哥就说我要爸爸你所有的钱。然后二哥说我要爸爸你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公司。然后到老三，爸爸问你要什么，他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我只要你，因为我想跟你一起。然后这个爸爸就说了，老大老二老三从今以后是你们的主人。你可以管理他的财富，你可以管理他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这些财富最终是你的弟弟，因为他要我，他要我。所以你要知道，不要要神以外的，不要要天父以外的，那么笨，你要神自己。 Amen。 所以这个是经律啊，又要人怎么带你，要怎么带人，又要神怎么带你，要怎么带神。所有律法和先知都是一个关系，都是神与你的关系，是一个与圣洁的神同行的关系。不要讲你生活的这个圣洁敬虔你做不到的，你只要真心的去与他同行，用你的爱愿意说，主啊我要来亲近你，我愿意来成全你的心意，求你用我。这样的人无论他有多少的软弱，神永远对他不离不弃，他的爱得到主的心，神不会不爱他的。哦天父我爱你，哦天父我爱你，有一首歌最后是这样的，我说这样说的人永远不会失落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改变我们生活，改变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所在的环境的一个有能力改变的人。所以这里我们问你想，若你有能力，你想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由你开始，同意不同意？不要老是想着你是受害者，你没能力，你软弱啊，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我是小小的一个蜡烛，我的光太小了。但是有一个小蜡烛，一个海报，他说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都不能阻止我发光，一个黑海报，黑全都是黑，中间只有个小小的蜡烛。我常常为着这幅海报我感恩，当我软弱，当我疲乏，都感觉我没办法改变环境，我就想起这幅海报，我不一定需要改变世界，但是我仍然能改变我周围的环境。一个小蜡烛在那个黑夜当中，黑暗的世界带来盼望，带来一个温暖，带来方向。所以你今天要知道，你仍然可以说我愿意别人怎么带我们，我可以选择你愿意人怎么样带你的。你可以跟很多那些觉得自己在痛苦中的人，你可以问他，你愿意你别人怎么带你的。所以这里是意思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仍然是由我们开始。这里有三种人际关系，就是我曾经讲过的，有七种的环境，我们需要去为神发出影响力。第一种是你的内心，记得吗？一起来读，来读，内心有爱。后面什么人见人爱。所以你说我今天没有人爱我，谁都不爱我，你要问我里面有没有爱，我愿不愿意超越公平先去爱那些愿意接受我爱的人，爱那些可爱的人，爱那些爱我的人。内心有爱，人见人爱。 Amen。 然后 第二点，家人相聚以树相待，一家人在一起又只讲对错，讲公平，讲谁付出多谁付出少，这个家会怎么样？你出多我出少，你出多都不公平。我想问，这样跟斤斤计较的家会怎么样？会和谐吗？会不会？不会。别人做错了，别人弄伤我了，别人这次让我吃亏了啊，那次我这样对他，他这样对我，所以恩恩怨怨。家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地方，那我们在家里放松、信任、不设防，有很多时候在家里，跟就像在教会里，基督徒之间啊，我们没有说清楚的，做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信任，所以没有说清楚，没有写清楚，没有白纸黑字，最后最初遇到问题不敢说清楚。但是后来生气了，就斤斤计较，说得很清楚，寸步不让，那么这个家就会怎么样？散掉。当一个教会里面每个人心中都怀恨，每个人心中都有种怨气，别人进来会怎么样？别人进来有什么感觉？当一个家里这个教会每一起这样有怨恨，别人有什么感觉？不想留下来。戴美恩牧师说，他有一次去一对夫妇的家里吃饭，哇，那顿晚餐太难吃了，不是东西难吃，原来是他去以前这对夫妇闹矛盾吵架。虽然他去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吵架了，但是那个环境，他们彼此之间的氛围有没有爱？没有爱。你坐在哪里？这样吃饭很难，很难过。原来不是你现在有没有吵架？若你彼此不饶恕，彼此不和谐，会弄出一种的环境，一个氛围，让别人进来都不舒服。同意不同意？所以若今天主耶稣看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恩恩怨怨，看到我们彼此仇恨，看我们像那对夫妇这样，主耶稣愿意进来吗？主耶稣愿意待在哪里吗？所以你要欢迎主耶稣吗？你希望主耶稣到你家吗？欢迎不欢迎？想不想？要不要主耶稣到你家，待在你家？要不？感谢主又断线了，为什么今天会这样？求神帮助我们直接录音那个好啊，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多少次挫败都没有不会停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永不言败，我们不灰心，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体验在家里的疲倦，人际关系有时候就这样的。你再努力还是会有很多很多你没想到的一些挫折啊，一些事情。所以你愿意神到访你家吗？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欢迎耶稣到你家吗？欢迎吗？欢迎吗？你就弄一个好的氛围，用一个相爱的环境啊，盼望你欢迎耶稣到你家一样的，让他也喜欢到你的教会，好不好？所以，内心有爱，人见人爱， 家人相聚，以树相待。没有一个人完全正直善良，所以我们都会犯错，所以要宽恕。然后朋友之间，朋友同行，一起来读，朋友同行，义气为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别人对我好，我要怎么样？我要对他好。别人给我恩典，我要还他恩典，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朋友之间啊，我们不是单单讲宽恕，家里也要宽恕，朋友之间超越宽恕，有一个叫做公平原则。真的，别人对你好，你要对他好。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朋友之间要讲公平，要不然对方会受伤啊。所以我们最想讲的是义气，有没有义气？什么叫义气？是超越公平的，就是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超越公平的，我不为你背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有义气啊。这个感谢神，家有时候是需要不讲理的去饶恕啊，如果有血缘关血缘，但是朋友之间用什么维持？是要讲理、讲义、讲公义、讲公平。你这个义气是超越公平的，你要为对方舍己，为对方付出。就像耶稣说的，舍己。舍己就是在家里那种宽恕，放下你的主权。义气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这是为着你这个朋友，你超越公平的，你愿意为着爱这个朋友，你背上那个十字架，然后像耶稣一样承担他的罪、他的错、他的软弱。这个叫做义，所以一家人当中要协己，放下你的权利，在朋友之间也要背起十字架，让这个爱来营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好，我们再看，当我们愿意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这里和谐，看。你想建立一个和谐有爱的世界吗？想不想？想不想建立一个和谐有爱的世界？想不想？我想，你想。但有三件事情，有三个秘诀啊。我们最少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我们想就做不到。第一个，别人对你怀怨，别人恨你，你没做错，你做得太好了，他嫉妒你，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就是对你不爽，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圣经这样说，你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你第一要会面对的就是有人向你怀怨，怎么办？跟他讲道理是吗？跟他讲道理行不行？跟他讲清楚，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让对方不再怀怨。不行。很多年前有一个，我在一个青少年中心在做事情，有一个女生，不知为什么总在背后讲我坏话啊。对了，都要关心他。我当时很生气，但他没有直接对我说，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避着在里面，但是我会受伤，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要去在公车站，然后神突然间对我说你要主动跟他说对不起。我说主，怎么可能是他对我不起？他这样背后伤害我，我怎么可能主动跟他说对不起？主说，因为他在黑暗中，他在黑暗中。如果你不主动打破这个关系，把他从黑暗中挽回了， 他就继续骂你，继续在背后怨你。我说是啊，然后主在说，这个小羊不是你的，这个小羊是我交给你的，我才是这个小羊的主人。我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小牧人要这样不公平的去跟一个高中生去认错，为了挽回他。所以主说他在黑暗中才会这样说你，如果你不打破这个关系，不去主动把他带回到光中，让他对你消怨，他会继续骂你，继续在背后怨你。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女孩子，跟那个年轻人，跟他说对不起，挽回他？我告诉你，我不愿意。但以后主说他是我的羊，是的，我说是你的羊，所以我要去挽回他。若是我的羊，我都砍掉，把它宰了。我后来我主动跟他说，姐妹，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啊，有些事情让你得罪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因为我好像感觉到你好像对我不满意，我不能说别人传话，你知道吧？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真的啊，我很认真啊，我想知道啊，是否我有什么事情我做得不好，我真实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得罪人，不知道，所以求神怜悯，也希望你若真有什么得罪你的，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我希望你来提醒我。然后这样讲完之后就算了，他不承认嘛，他因为这样挽回他对我的印象。后来当很多年之后我们仍然是朋友。所以有时候一个小羊怎么受伤你不知道，但这只小羊像核子分裂，把一个画进来的核子分裂变成核子弹，砰，那个小事变成大事。我们叫这种人叫做核能人，就把一个小事门都没事的，它就是一个在里面核子分裂。所以这个是魔鬼的谎言，也是因为这个人在黑暗中。我一生没有这样的，没有，我真的那次是我真的学会的，原来我需要把他从黑暗中带出来，我成功了，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放下之物去主动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太多时候人际关系不好，我们就热心在侍奉献祭，忠心于神，把家人的怨恨，把很多人际关系，把很多得罪人的事情忘记了，热心神的事情，在宗教，在对神忠心的事情，就忽略了家人的感受。一些也许看着他莫名其妙不跟我讲话，莫名其妙好像眼神不对，我们没有勇气跟他敞开来谈。神在这里说，当你不愿意主动去打开一些的问题，对方在黑暗中，你来献礼物是不完美的。你这个献礼物神不一定传阅啦，不能代替代的。若你献礼物拉边，还是活在一种不和谐，然后你什么都不做。所以我那天所做的就是我主动认错，我把那个责任，把那个真的做了我这一块，我先饶恕，然后后面就是他的事情。然后我妈妈是反对我信主的然后我洗礼那天她叫家人不要来，我一直受迫害，受她伤害。但是很多年之后，我跟我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当年不听你的话，我坚持去洗礼让你相信了，我要为我的态度 向你说对不起。我没有说我心里是错，我没有说我做的不对，我只是说我的态度不听他的话，不尊重他，我伤害了他。然后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好好，所以有时候和解不一定是讲道理，和解是你先认错，你在你能做的，你让对方不舒服的事情下，你去认错，堵住仇敌的攻击。对，我心里有没有错？没有。我坚持有没有错？没有。但我妈妈不了解，她很生气，她不愿意。我有没有伤害她？她感觉她失去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效忠耶稣，不忠于他，他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有没有难过？有。如果我不堵住这个破口，我不在主面前谦卑安慰他，抚平他这个不受尊重，他永远不会信主，还多了一个仇恨。有没有意思？没有。真的没意思。是的，因为你以后再爱主，你妈妈永远不饶恕你，不饶恕上耶稣。所以我感觉那一次的认错很有滋味，对不对？是不是很有滋味？没有说我心里错，但是在态度上跟他说对不起。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不是故意伤害人，没有故意的，但是你真的让对方受伤害，他对你埋怨。我今天求求你们，不要让耶稣丢脸，不要让别人恨你恨耶稣，主动跟对方说，我的态度不好，我的态度不好。阿们，哈利路亚。若这样做，结果怎么样？少了一个仇恨，世界多了一个和谐，你也看出你有什么，你有爱。我告诉你，真正的福星，真正的被圣灵充满，是能主动建立和谐，带来和好。牧者跟长老抱着痛哭流涕，会友之间跟对方这样说对不起。在美国，不是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福星在一个高这个大学当中，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福星？因为很多人彼此认错，彼此和好，圣灵光照，回家跟妈妈说对不起。我告诉你，你的福星就是有勇气去爱、宽恕、建立和谐的关系。所以第一个，若你要建立和谐的世界，你要有勇气分辨啊，要把对错放在一旁，主动啊，按照对方所要的，你跟对方和解，堵住仇敌的攻击。第二点，若有人得罪你，你很生气，怎么办？志宏，你会怎么办？不理他，饶恕他，就是不见他，躲他，是不是这样？有人得罪你，去找他说清楚，是这样吗？怎么办？你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有人得罪你，有人得罪我，就算了，不谈了。不跟他讲，躲，这样吗？我会主动向他笑，慢慢原谅。圣经怎么教导？你也想知道吗？圣经有一个方法，当有一个人得罪你，你该怎么做？当然你要祷告，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逼着自己原谅他，不计较，自己闭在家里，闭在心里，祷告，带到神面前，对，这个是开始。还有没有？像当一个人得罪你，常常都有，对不对？我们含怒不要到议论，对，也是对，不要把它带到晚上。呵呵，但这个还没解决问题啊。若你只是个人的有道德，把这个事情遗忘了，你厉害。但这个跟他好像你里面还没有处理啊。祷告深求安慰，这个也是靠着神，圣经这样吩咐的，趁他单独时与他和好，挽回他，趁着他单独的时候与他说清楚你的感受，不要在别人面前，要不然他觉得你是在控告他。你只讲出你的感受，这个事情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受伤了，我知道你也许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让我里面有点不舒服。不要让它发酵，不要让它变成核子炉在里面搞。圣经这样吩咐，我们一起来读。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找另外两三个人去，要捧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这里所说的得罪，我想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那些小事，应该是对方也许他骗你，骗了你的财富，他跟你立了约，他没有守约，他在别人面前出卖你，背后说你坏话，让你很不舒服，你听了很不舒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若你不去跟他讲清楚，也会留破口被魔鬼，你连情深的勇气都没有，你们这关系也会完蛋，对不对？对不对？你听了别人说他在背后讲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传过来的，圣经说的这个得罪就是这样的，不是小事，是一种背后的污蔑诽谤。那么该怎么办？要不要去讲清楚？要不要？要不要？要的。若你不去讲清楚，结果怎么样？有没有破口？你们的关系会怎么样？谁高兴？魔鬼。所以我在说，我们在人际关系里最可怕的是往来传是非，神最不喜欢的往来传是非，不要传是非。我也同意，当是非来了，你不要去立刻处理。但是当你真的心里很不舒服，你也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你不相信他讲过这个话，那你可以主动趁着他一个人跟他说，你听了这样的话，你相信不是出于他的口，若是出于他的口，会否是有什么误会？趁着他一个人跟他讲，没勇气讲，因为没有给圣灵充满了。所以一个人福星被圣灵充满，只有勇气去跟对方讲，讲感受，不是讲对错， 讲你觉得这个会否是误解，你相信对方不会这样说的，你这样讲对方也会预备跟你和好。你记得去跟他讲不是为了对错，是为了挽回这个关系。你不要停在哪里苦读，停在哪里受伤，这个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啊？说对不起就可以了啊，有误解理清楚。但是我们太多中国人啊，华人教会啊，没勇气讲，这个就不遵循圣经了，对不对？圣经说你趁着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特意的带他啊，要一起祷告，要你要跟他说，弟兄，我有一件事情小事，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误解，不是有些误解啊，所以能否你给点时间，我能讲一讲我的感受。我再说讲个人的感受，不是讲对错啊。然后这里说若他不听你啊，你怎么办？带两三个见证人，不是带那些八卦的人，是带那些啊比较有影响力的长老啊，有这些见证人，然后你跟大家讲清楚。有时候他瞧不起你，他不尊重你，但是当有两三个见证人，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开了，对错清楚了，然后你可以饶恕对方，对方就可以饶恕你。你说哎呀不会这样做的，不敢的，华人圈子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就不遵循圣经了。所以愿神帮助你，不要把事情搞大，趁着在这个事情还是小的时候，就找两三个比较有影响力，最重要找一个对方都信任的，他会听那个人的话的，其他的权柄的，这样比较容易把那个本来是要破坏的关系，对方骄纵，对方不认错，然后这个有权柄的人，这个事情就能和好了。你也要尊重这个有权柄的人，所以这两三个人不是普通人，是有权柄的人，理解吗？也是认识三方面的，不会偏帮的。所以求主施恩啊，这两点是让我们知道，当有人得罪我，我真的过不去了，我就单独祷告好之后单独找他，目的是挽回，甚至两三个见证人也是希望挽回这个关系。 Amen、啊、所以第二点。那第三点，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吗？是还是不是？这个话是谁讲的？这个话是谁讲的？必须的。谁讲的？耶稣。你有做到吗？谁能做到饶恕七十个七次，数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哦，第490次了，你死了。我现在可以不饶恕你了。你有没有做到？我告诉你，很难做。实际上，耶稣在这里说无限的饶恕，为何要饶恕？不饶恕的后果怎么样？我们就思想这两点。第一，一起来读。那时彼得近前来说，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我再说，我们有可能饶恕七十个七次，但是我们没办法数清楚。我在说主吩咐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在圣灵里，在主的怜悯里面，我们才可以。彼得在这里说七次之后我就可以不饶恕了吧？主说不是，要到七十个七次。 数啊数啊数就是忘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数住，一起每一次数数到70个奇迹，若这样的你会崩溃的，你就太记仇了。所以主的意思不是这样，七次已经是很多了，70个奇迹就是无限的意思。主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就回答了，为何要饶恕？不饶恕有什么后果？不饶恕会带来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不饶恕对你有什么伤害？你不饶恕，神会怎么对你？一个不饶恕的人心里会怎么样？嘀咕嘀咕嘀咕嘀咕，每次想起这个事情就生气，看到这个人就本来在笑的，突然间就不笑了。你的世界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仇敌，你的世界就像在地狱一样的，你没办法笑，你没办法活得潇洒，活得快乐，总是活在昨天。神也不饶恕你啊，这个太棒了，这个 JD006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段圣经很宝贵，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圣经好不好？你不饶恕啊，这里你怎么待人，神也怎么待你。一起来读。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解恶如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要这样待你们呢。你要知道，这段圣经讲的，你不饶恕人，谁生气？主生气。主不单只生气，他要把你抓回来，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怎么样？还清了所欠的债。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周天和牧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这个院长，他说这一段圣经很可怕。你以为你不饶恕对方一点，然后神也不饶恕一点，是这样吗？当你不饶恕对方一条，主人会怎么样？把你拿回来，抓回来，要你还清所有所欠的债。你过去已经蒙饶恕的，都重新计算。可怕不可怕？你只是现在态度，你不饶恕对方，然后神要跟你算所有的债，连你已经蒙赦免的，都要重新计算。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非常可爱的经文，也说出主为什么他一定要我们饶恕。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18章，我们从23节开始，耶稣举一个例子，23节，马太福音18章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和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好可怜啊，对不对？家人都给连累了， 26节，那仆人就伏拜他，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起心，把他释放了，且免了他的债10000两啊！因为他这句话，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然后那个仆人出来了，蒙恩出来了，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抽着他，勒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欠我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你有没有留意他所说的跟前面这个仆人一样？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个被饶恕的仆人却不肯，仅去把他下在监狱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10两银子，只是10两银子。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主人了。众同伴甚忧愁，为什么？就是别人看到这个蒙恩典的、蒙饶恕的人，这反过来对别人斤斤计较、指指点点，骂这个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主人免他10000两的债，为什么他还对别人10两银子都不放过？所以这个心态我们要留意。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到主面前认罪，但是我们以为我不是免债的，我还要赔偿，我只是现在是一种所谓的补失，就是暂时释放，我的债还没有免。主已经免了债，但我们还觉得我将来要还清的。所以为什么他居然要追这10两银子？他没有接受主白白的饶恕，对不对？他没不相信主要已经白白饶恕他了，他不信，这才会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当我们真诚的相信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主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他已经白白的饶恕我，我在圣餐里主已经完全的饶恕我，我相信。那么如果我相信，我应该有一种态度，我也会饶恕别人，我也会放过别人。当我们不放过别人，当我们在对别人斤斤计较，还在哪里算别人的错，还在哪里怒视对方不饶恕，还在对对错错的在别人面前在说是非，这个是反应根本没有相信白白的饶恕。你从来没有进入恩典，所以你对别人也没有恩典。弟兄姐妹，现在哈利路亚，再来，你现在停一停，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对别人不依不饶的？一定要说清楚，对对错错，还在暗中定罪，说他不饶恕，再说他不认错，有没有这样的斤斤计较？有没有好像一定要讲理讲到底？有。那么主开心吗？主高兴吗？我想问你，犯的错多还是这个得罪人犯的错多？你知道你犯了很多错，对不对？主已经饶恕你了。你知道这个人也许只是犯了一两个错，冒犯了你，你没办法饶恕他。我告诉你，这样是让主很失望。他免了你多少？1000万两。 我想问你，你出生到现在，你现在成为神的孩子，你欠他多少？他免了你多少？这个得罪你的，你不依不饶，跟他生死不往还，就是你的父母。再差，他有你犯罪多吗？有你一千万两吗？没有。我们对自己所知道的，我们自己犯的错，比众人都清楚，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今天愿不愿意白白接受主的饶恕？你愿不愿意相信你今天已经蒙饶恕？然后你就用这种白白的无条件的饶恕，你去对待别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主要建立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和谐的世界。神为什么要白白饶恕你？他希望你也白白去饶恕别人。当你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批评这个攻击那个，对对错错啊，斤斤计较，弟兄姐妹都忧愁，对不对？弟兄姐妹都没办法，你不认饶恕，弟兄姐妹都很忧愁，你就弄到像这个故事里面说的，同伴都很忧愁。然后主就知道了，从你不饶恕破坏教会的和谐，破坏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从那个时候开始，主不再饶恕你，连你曾经蒙饶恕的那个事情都抓回来重新计算，直到你愿意，直到你愿意无条件的去饶恕，无条件的去饶恕。所以主在这里说，你这恶奴才，你这恶奴才啊，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吗？不是说不要，也许是怜恤同情，像我怜恤你吗？求神帮助我们，让爱走动，让爱走动，让爱走动。你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希望神怎么对待你？就是怜恤，对不对？你也希望你能用怜恤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那么今天最重要的，你要接受神白白的饶恕。这里有这句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为什么天父要这样吩咐？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吩咐？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和谐的世界。阿们，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有爱的世界。所以最后，我希望你了解，主耶稣他希望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和谐有爱的世界，和谐有爱的世界然后他希望你能跟人主动和好，除去他的怨恨。他也希望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单独主动与他和好。他也希望你真的能饶恕70个七次，像主饶恕你一样的，不去斤斤计较。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因为有爱的地方就有神同在。今天你为主牺牲再多，做再多的服事，如果你没办法让你所在的教会有爱，新朋友来的能感觉到温暖，耶稣到访你的教会，他愿意留下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怎么待人，神也怎么待你。你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学会爱，要我们活出爱，让我们在你面前白白接受你饶恕，以及我们能用你的爱去爱别人。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追讨别人，但是主你说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你饶恕了，所以我们就没有资格再去定别人的罪。今天若我们还是去追讨，还是去定别人的罪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接受你的饶恕，相信我一生的罪你已经愿意饶恕。然后什么时候我们得饶恕，是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饶恕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谢谢你，我们愿意今天到你面前来，藉着你的饶恕我们去饶恕人，藉着你的爱我们去勇敢跟别人和好，藉着你给我们的勇气，我们挽回我们身旁的所有的关系。愿你的心得满足。我们再说，家不是个讲理的地方，主啊，家是个讲爱的地方，家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每个人都彼此相爱啊，舍己背上十字架，这个才是个和谐的世界，像你所做的一样。谢谢你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会你的爱，学会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啊，让你的心得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愿意吗？你愿意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吗？啊，愿神帮助你。所以我要用一首诗歌再去说，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所以主说啊，我要你们活出爱，活出爱，哈利路亚，你愿意吗？世界是充满仇恨，充满对错的，但是他希望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带着耶稣的使命，不断把那个饶恕，不断把那个爱释放出去，超越公平的，建立一个和谐有爱的。爱是自找麻烦，主动释放别人。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心，
超越公平，
让自己
用耶稣的爱去爱，成为别人的祝福。
耶稣的爱感染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世界
播出啊。这是主的梦想，今天交给你了，
一份爱从天而来，
无条件的，
比山高比海深，
快快去触摸这份爱，
摸不着却看得见。
耶稣对你的爱，你活
出。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愿意爱，求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愿你的怜悯的眼光凝视着我们，让我们愿意用你的爱去爱。
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越 愿你的爱融化我刚硬的内心，主啊，我们愿意活出爱，所以我们现在愿意到你面前来，我们要接受这份爱。弟兄姐妹，你愿意吗？要在这个时候相信你一生所犯的错，主都愿意饶恕，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当你愿意相信，所以你就才有能力去饶恕得罪你的人，不好意思不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主的爱充满你的心，主的爱让你觉得不配得的爱，主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直到你的心被主的爱所感动，你才有能力去爱，你同意吗？所以求神帮助你，你真的要被主的爱所感动，让你真的脱下所有的重担，脱下所有的罪债，你自由了，你才可以活出这份怜悯宽恕的爱。若你一天还没有感觉你已经自由了，你还在觉得主还在盯着你，还在追讨你，还在给控告，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接受进到主的爱。主希望完全饶恕你，是为他要你用完全的饶恕去为他建立一个和谐有爱的世界。今天你愿意吗？现在白白的接受主啊，我相信你已经爱我，你已经赦免我，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领受，宣告我自由了，我不再被定罪了，我自由了，所以我愿意用这样的爱去让别人自由，让他成为，让这个爱，让我这份的爱成为他的祝福，他也可以接受自由，得到释放，再去释放别人。主啊，万物的结局尽了，你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啊，因为只有你是唯一有能审判的，只有你才是那个唯一有资格去定罪的。让我们真的放下定罪的指头，指债的指头，到你面前来，愿我们接受你的宽恕，现在选择自由，也给出自由。你愿意吗？你愿意跟主立约？主啊，我现在要得自由了，我宣告我得自由了啊！然后我愿意从今以后每天愿意去让别人得自由，用爱成为他们的祝福，让神你的国度多几朵爱的花朵，小了几个指责人的指头，多几个欢恕的笑脸，自由的笑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你愿意吗？愿意成为这个爱的使徒吗？成为这个爱的代言人，给出爱，给出爱， 接受爱，给出爱，愿意的举手，哈利路亚。真的靠我们自己，我们总是对对错错，所以当你活不出，不要怪你自己，你只是不认识主的爱，还没有完全接受主给你的自由，你还活在律法里面，还活在定罪的律里。所以什么时候不需要面对定罪的律？在圣灵的律里，你体贴圣灵，活在圣灵里，你圣洁的生命就能活出基督的怜悯，基督的爱。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的神儿女的自由，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呼叫阿爸父，哈利路亚。你在圣灵里，你才可以真正享受这份自由，你愿意吗？所以留意你每天的态度，当你不愿意饶恕，没能力饶恕，你不是怪自己，你要快快回到主面前，主啊，我 有什么地方我还没有被饶恕，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定别人的罪？你说我用什么良气量给别人，你要用什么良气量给我？所以快快去饶恕，快快去说，主啊，我没这个定罪，我交给你，让你来审判，我愿意饶恕。饶恕不是便宜对方，饶恕是把这个人交给神来审判，交给神来定罪，我不要活在仇恨里，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你愿意吗？若你选择这样的自由，你就不会再累了，不会再要去记着对方的错。我什么时候对对错错，最初不饶恕对方，最后不饶恕自己，要不饶恕对方，对对错错，对对错错。哎呀，一天都不计较了，我跟那个人都交给你住，这个世界就和谐多了。阿们。愿你能为主释放多几朵和谐的饶恕的花，爱的花朵，让这个世界多一分和谐。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